敌将林文豹在疆场骂阵，大郎杨艳平叫两个兄弟观战，摘下亮点枪催马上阵，用枪点指，哎，蛮将通明受责。林文豹一看，对面小将头戴银盔，身化银甲，外招素罗袍，白马银枪，精神百倍，真好像连同窦宝的武云，又好像三国的吕奉先，只是头上没功名。那位问了，怎么能看出有功名无功名呢？官职的大小呢，就要看头盔上的簪缨，簪缨有13区的为元帅，9区为先锋，7区为大将等等。杨大郎没正式归宋，是大宋朝的客人，他做老百姓，头盔上只有斗大素缨，所以林文豹瞧不起，一阵冷笑，无名小辈，你敢出战，给我滚回去，你家二路先锋林文豹会的是有名上将，叫那郑燕春还有杨子官的女将速来等等。大郎杨艳平勃然大怒，林文豹不用卖狂，今天就叫你死在我这无名之人手里。哼，两言难劝，该是鬼同名上来。我乃山西曲肘火塘寨人士，父亲金刀令公数个字说杨继业，我是他的长子，叫杨艳平，奉父命为宋主万岁解危排难，想不到遇上你来撒野，休走看枪。杨艳平阴阳把一合，大枪直奔林文豹的咽喉，林文豹用刀往外推，大郎枪杆往下一反腕子奔林文豹的前心，林文豹再去封第二枪，哪知道这一枪是假的，打仗是真真假假，虚虚虚虚，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，一看没扎上，急忙偷枪奔小府，这个迎门翻不过，这是枪法绝伦，变化无穷，把林文豹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。哎呀，杨艳平枪法好快，看来高山出俊鸟，田野埋麒麟，我可得多加防备。林文豹拨转马头，抢先进招，大刀搂头盖顶砍了下来。杨大郎举火烧天，万贯招架，咔啦一声，震耳欲聋，声音刺耳。林文豹搬刀头，现刀转，一个乌龙出水，扎奔大郎胸前出来。杨大郎一歪身，用岩山推开刀转，枪刀相碰，蹭蹭冒火星子。大郎暗自吃惊啊！哎呀，这元将力大过人，不可小看呐、啊！杨二郎、杨三郎给哥哥关家撂阵，暗暗着急。我哥哥刚出头露面，就碰见硬敌了，能怎么样呢？那郑燕不住的高喊：“哦，杨将军，抓住蛮将，千万别放他走了！快，擂鼓助威，使劲给我敲啊！”三军摇旗呐喊，声音震撼山河。林文豹拼命厮杀，任凭杨子枪如何巧妙，他以一力降十会战上10几个回合，没分胜败。杨艳平已经累得双臂发麻，身上尽汗。二郎杨艳定见哥哥不是对手，急忙说：“兄长莫急，待小弟助你一臂之力。”说吧，薛家挑金凳，纵马而来，手中点钢枪，斜手刺了过去，直取林文豹的软肋，说声看枪，枪就到了。那林文豹不愧为先锋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听见动静，回过身来是个犀牛望月，崩出这枪，然后一匹马的嘶腰跑出圈外，大喊一声：“小辈胆敢暗下毒手，你是什么人？”俺乃金刀令公之次子杨艳定。话音未断，唰，又是一枪。林文豹一阵狂笑：“啊，哈哈哈哈，原来你们是哥俩呀！好啊，都上了吧。人脉说是你们俩，再来几个，奈我如何？”说罢，手中象鼻子刀舞开了， 上砍下了左劈右削，嚯，如车轮相仿。杨三郎看着看着，他的手发痒，我两个哥哥全上去了，看样子胜不了蛮将，我也过去吧。反正是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哥哥打仗兄弟帮忙正合适。杨建光一抖严战杆，上阵来战林文豹，小哥仨围住林文豹，这才是三杆枪对一口刀，三虎要擒一豹。这四匹马排绕疆场，真正是马汤沉沙，腾空起义，怨气悲风，红日蒙。三军杀声如牛吼，战鼓齐敲，鬼神惊。林文豹边战边喊：“无名小辈，敢与某家交战？”分明是太岁头上总统，火神庙里点灯，圣人门前卖字画，佛爷手心张金斗。别说是你们，就是杨继业来也不是对手。别看嘴里逞强，心里可扑腾了，这三杆枪不好惹，忙活他眼花缭乱，顾前顾不了后，顾左顾不了右，舌头一转个话茬变了。小辈，三个打一个算什么好汉，赢了也不光彩呀。杨三郎乐了，一边打一边嘟囔：什么叫光彩，他哪个叫好汉，赢了就光彩，输了就难看。咱家哥们儿多，打仗就一起干，这还没都来呢，都来准玩完。是啊，杨家哥娃子呢，要都来，林文豹能好得了吗？他这边打着不提，再说敌将花庆祥，他的队前看着看着明白了，林文豹要败阵，有心上去助战。见郑印虎视眈眈盯着自己，我过去帮忙，郑印就得冲上来。杨子官人多势众，我现在孤掌难鸣，不能上去。这个林文豹支持不住了，暗想：我低估了杨子官的人，只身想服夺。天一上，杨家三雄这三杆枪锐不可挡。常言道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。我把萧声和玉文带走奔凤凰山，能把杨家哥仨引进山谷，回头就能扶夺下关城。想这儿，他虚晃一刀，拨马离开圈外。站住！你们以众欺寡，不够好汉，某家不服，有能耐到寿州城外决一死战。说完，学马就跑。这匹马急如闪电来到队前，雷文豹和花庆祥说：老将军，你驮着玉文，我驮着萧声，奔凤凰山暗计行事。哎，好了，说着他马上一哈身，抓起萧声横担在铁国梁判官头上，马后就啪啪狠打一下，这匹马四圈开翻起两掌，顺着官道一阵飞奔。花庆祥也不含糊，急忙抓起玉文担在鞍桥上，催马紧追。他们俩逃跑可苦了扔下的南唐军卒，杨子官的兵丁冲上来一阵砍杀，南唐这五百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心眼多的跪倒投降。正印见萧声和玉文被掳走，急得暴跳如雷：众位将官快追，救回两员老将。杨大郎带着两个兄弟追，后边是郑印、潘仁美，这几匹马像箭打的一样追下去了。林文豹、花庆祥他驮着人跑，开始跑得挺快，一会儿不行了，这个一马双跨，战马累的四匹淌汗，脚步放慢。杨氏弟兄人轻马快，越追越近，眼看要追上了。前边是凤凰山，山峦起伏，树木成林。林文豹和花庆祥对着地势很熟，催马进山。走不远，从一块岩石后边窜出一匹马，这是副将赵廷，来到切近，低声问：花副元帅，可将宋将引来？花庆祥点头：杨家哥仨追来了，伏兵可设好，万事俱备，就等抓人了。左先生命我给你们带路，快随我来。说完拨转马头，三转两转拐进深山。再说杨氏弟兄来到凤凰山前，不约而同的各自带马擦汗水自
楚留吧。
这哥仨从小受父母熏陶，习得兵书战策，逢山莫入是最浅的知识。此地两山夹一沟，中间是小路，地势险要，不敢贸然前进。杨三郎说：“二位兄长，怎么办？进不进？”大郎说：“不能进呐、啊，我们从山西刚到此地，对地势不熟，不知道此山叫什么名字，中了埋伏，后悔莫及。那怎么办呢？”
商人正商量呢，鲁南王正印到了，
离远他就喊：“
哎，林文豹呢？救下萧老将军没有啊？我老岳父呢？”
杨大郎摇摇头：“李文豹驮人进山了，快点追上，别让他们跑了。”郑钦岁，此地荒山野岭，树木交杂，沟深草厚，怕李文豹射伏兵，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一旦中计，悔之晚矣。正说着，郑印到了切近看看。哎，你们太多疑了，逢山有贼，玉岭藏寇，我也明白，不过就咱们还怕什么山猫野兽？敌将是两个人，我们是四个人，怕什么了？他和我们脚前脚后到的，他来不及用兵，如果萧玉二位老将有了危险，咱对不起人家。你们害怕别进去，在这等着啊，我到里边查看查看。说完正印打马如飞进山口了。
杨三郎说：“哎，二位哥哥，郑王不怕，我们怕什么呢？别叫人家小看咱们哥们贪生怕死，挥刀必剑呢，走吧。”
哎呀，危险，
那也得去，他进山了。
好吧，那哥俩无奈打马也进了凤凰山。来到山里走出一里多地，发现道路越走越窄，山峰阵阵，荒草乱摆，周围很静，马蹄声脆，越走心里越慌，越走越着急，越走越后悔，猛然抬头，带马一看，啊，四员将不约而同的大叫一声：“怎么了？前边无路可行，没道了。”走进死牛犄角了，杨艳平说：“不好，此路不通，赶快按原路回去。”四个人打马往回走，走了没有一箭之地，突然山崩地裂，一声巨响，乱石翻飞，尘土四起，树倒路崩，归路独死，就听着呼隆，四员将被吓得连连倒退，接着几声炮响，叨叨叨，野鸟惊飞，人喊马嘶，两旁山坡出现伏兵，约有2000来人，个个手持弓箭，箭头对着四面。左边山坡有人一阵狂笑，这声音好像枭鸟啼，又如夜猫子叫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姓张的小孺子，杨家小辈，你们山峰绝地，还不下马虎跑？四员将听见喊声，稍打凉棚，来找说话之人。看了半天，看见了，在远处有一人，30多岁。长得像根竹竿子，又细又高，小脑袋细长脖，柳肩膀没胯骨，上下一般细，长个烧饼脸，拇高眼儿，趴鼻子不大点儿，尖尖嘴儿，薄嘴片，招风耳透，缺一点儿，黄胡须打着卷儿，长得是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，丈母娘下脚踹。他是谁呀？这人就是自称赛毛贼的索天齐，身旁站着花庆祥、林文豹、花谢玉等人。杨大郎后悔呀，肠都悔青了，不该进凤凰山，现在身陷囫囵，怎么能脱离险地呢？圣印呢还不知道危险，还不害怕呢，
冲着上边骂：“林文豹，有种的你下来，郑老子和你大战一百合。”林文豹说：“黑小子，毛家能怕你吗？你们以多胜少，不是英雄所为。你上来，咱俩分个上下。你等着，我上去。”
郑印推马奔山坡，没走几步，山上更当乱点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剑似飞黄，嗖嗖迎面射过来。郑印用蛇矛枪拨打凋零，还想往上冲，噌，一只狼牙箭射在战马的前腿上，这匹马疼得血流一阵，爆掉是木头啊！跑下山坡，战马退回原地，这匹马还哆嗦呢，突突突突直哆嗦。山上不放箭了，林文豹咧着嘴说：“
哎，上来啊！”
嗯，上就上。
郑印还想往上冲，
被杨大郎拦住了。郑王千岁，
慢，
别打嘴仗了。我们四个人怒在丹心，看看有无岔路逃走。君子斗智不斗口啊！
对呀，快找个出路。
这四个人打马在山谷中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寻找退路，找了半天也没有路啊。赛毛遂、左天启一阵冷笑：“
你们四个人下马投降是条生路，不想我手指一动要你们命。”
他转身对林文豹说：“这四人被困，杨子关内空虚，趁着机会不服夺关城，等待何时啊？”“
对呀，我和花老将军去抢关城。”“那这四个人怎么办？”“
哎，交给我了，我劝几句，能降更好，不降就用乱箭射死，你交给我吧。”“
好。”
就这么，林文豹和花庆祥下了凤凰山，调齐300人飞奔杨子关，很快来到城下，冲着城头讨敌就阵。这300人气焰嚣张，一个个铁胸叠肚，喊号叫阵，一二哎，杨子关的反贼速现关投降，果然杀进城内，尔等斩尽诛绝呀！此时城里早已得信，知道郑印等人被困了。怎么知道的？原来金台御史潘仁美和杨子关的副将为了救萧生的玉文，也去追赶林文豹，怎奈他们战马跑得太慢，杨氏哥仨和郑印进了凤凰山，他们还没到呢。等他们到了山口外，就听里边炮声轰鸣，知道林文豹也将四将困在山内，要依着副将王凤、王祥、朱颜、孙渠就要冲进去救人，潘仁美不让。怎么，潘仁美是久经疆场的大将，有经验了。他说：“我们五个人不如杨子哥仨，他们被困，我们也白给。尤其杨子关空虚，倘若失守，萧生、玉文和众将的家眷就得遭难被戳杀。还是先回去，帮助萧引凤、玉生香守城，然后想法救人。”就这么，潘仁美把几员副将带回杨子关，来到大帅府。派人请来萧引凤、玉生香和曹金山。今天那帮人出马临敌，曹金山没去。怎么没去呢？因为萧家、玉家投降归宋，准备呢奔寿州。萧生叫曹金山帮助两家安顿家丁，散去福财，准备车辆，家大业大，想要搬走不容易，所以把他留下了，没上疆场。外边金鼓大作，号角长鸣，曹金山也知道打仗了，不过他不着急，他认为有杨子哥仨，战场上万无一失。没想到潘仁美败回来了，就把萧生和玉文被擒的事儿、四将被困凤凰山之事说了一遍。男女三员将一听可吓坏喽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咱们赶紧带兵救人吧。就在这阵儿，守城的军卒往帅府送信，
说林文豹在城外讨敌要阵。
萧衍奉闻听，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。诸位将军，请出城给我站脚助威，我要抓住林文豹，救回众将。
曹金山说：“小姐不可造次，杨家弟兄英勇善战，郑千岁勇猛异常，都不是对手，怕小姐出去往返徒劳啊。”
萧衍奉说：“曹将军此言差矣，我的父亲和未婚夫，一个被擒一个被困，我能不管吗？打不赢接着打，我就以死相报，咱们全家死活在一块儿。曹将军不要拦我，我有龟背驼龙抓，不怕林文豹。”
这不行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城中不可一日无主帅，你说咱们这么呼啦出去听谁的？咱们互相让都行了，军卒呢？那好办，曹将军就你为帅吧。
哎，这可不行，小姐，还是你为临时大帅正好。萧老元帅大旗在这，您呢挑出去正合适。
好，我也就不谦让了。曹将军，你守城池，我去出战。
不不不，咱们一块儿去。
众人点头，好，我们给战脚助威，城外决一胜负。就这么，点齐1000名扬子关军卒，反穿军衣号坎儿，来到城外，雁翅拍开，压阵脚，帅字旗下，萧字的大旗下，萧引凤带住桃花战马，左右相随的有玉商香、曹金山、潘仁美、玉金豹和众位副将。林文豹在疆场兜着圈子狂呼乱叫，萧引凤看看敌将，不由得紧皱眉头，暗想这员将长得跟凶神恶煞一般，杨家弟兄都不是对手，我恐怕难以取胜，全仗着龟背驼龙抓了。想着说：“众将官，我去打一阵，能胜更好，如打了败仗，你们千万别过去，回城另想良策。”曹金山说：“哎，怎么能叫你打头阵呢？你是主帅，我去。不不不，还是我去。”两人争执的时候，旁边有人喊上了：“别走了，我去！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大伙回头一看呢，是谁呢？玉金豹。玉金豹是个血性汉子，热心肠，心想：“我这个萧元帅被俘，我不上阵谁上阵呢？凭我这把力气，嗯，差不多。”他大喊一声，推马提棍来到疆场，扣住马镫，冲着林文豹高喊：“嘿，姓林的小子，爷爷要你的命！”说着抡起大棍来，给泰山压顶，往下就砸。林文豹知道使棍的都得力，双手握住大刀，用力往外崩，来开啪，刀棍相碰，啪啷一声，直冒火星子。再看林文豹被震的双手一扎的，这个齐眉棍呢飞上天了，被震飞了，就一招别人出手了。玉金豹一言不发，拨马就跑啊，去得急回来快，来到队前高喊：“妹鬼，那个小子厉害，你看我这手。”曹金山一看，哟，玉金豹虎口被震裂出血了啊。都说玉金豹力气大，可是和林文豹比相差太多了。
是啊，
林文豹的刀杆比玉金豹齐眉棍还粗呢，再加上刀头刀转分量重的太多了，玉金豹可不白给吗？副将王凤和王强两人上来双战林文豹，没有五个回合，敌人出手，二将带轻伤败阵归来。小眼凤一看呢，谁也别去了，曹将军呢，你听我的，你给我守住阵脚，我去吧，
故此催马来到疆场，到在林文豹马前，咯噔扣住马镫，抬腿摘着绣龙大刀，来个丹凤朝阳。
姓林的，过来受死。
林文豹这是一个女将，忙问
丫头来者为谁？
俺乃萧生之女萧隐凤。
哦，嗯，在金陵我听说有你这么一号，会打暗器。
丫头，堂主万岁对你妇女不薄，好不该造反杨子关投降归宋，今天某家抓住你去金陵停工受赏。说完抡起向天的高楼古月大砍刀往下就劈。萧隐凤不敢去磕，用刀头一挑，就这样也震得双膀发麻，险些把刀扔。哎呀，林文豹好大力气，凭兵刃相争不行，还是用我的飞抓吧。故此三转两转，猛然萧隐凤偷偷挂上大刀，伸手的鹿皮囊内拿出飞抓，将挽手套好，猛然马上挥身来个白毫亮翅，还看暗器，哗扔出龟背驼龙抓，奔林文豹的头顶捅，正好抓住。这个五爪特别尖锐，抓透头盔，把牛心法转抓住。萧隐凤见成功了，哗往怀里一收陆金涛。
啊，
林文豹吓一跳，马上回身和萧隐凤来个对面，一抬手用象鼻子大刀的刀杆一缠铁链子，嘟就绕了两圈，随后啪往怀里一躲，萧隐凤用力一转，把这个绳子绷紧了。林文豹仗着力气大，猛然啪往怀里一带锁链，萧隐凤再也坐不住了，他想摘挽手也摘下去了，被林文豹从马上扑通拉到马下。